父神差遣圣灵来，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老仆人预表圣灵。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出去，预表父神差遣圣灵来到地上。父神的拣选是借着圣灵执行到召会里，圣灵把神在永远里的拣选执行到召会里，就是把召会从世界里呼召出来。蒙召的对象，有一天亚伯拉罕对老仆人说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这预表神呼召召会，是神差遣圣灵到他儿子成为肉体的那一般人中间做工。在天使和地上的各种活物中，神找不到和基督同族的配偶。圣灵所呼召的召会必须是和基督同一族的人。希伯来二章告诉我们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。利百加和以撒同族，预表召会和基督有同样的生命。以撒原是巴旦亚兰人，利百加也是巴旦亚兰人，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人，召会也必须由血肉之体的人组成。圣灵无法在天使或其他任何造物中呼召出一个召会。基督的本族属于亚当的族类，他曾成为肉体，成为亚当族类的一部分，所以圣灵来了，就在他同族的人中召出一个利百加，就是在亚当族类中间召出一个召会。境遇的安排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当圣灵呼召人时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境遇的配合。圣灵呼召召会时，也有其境遇上的配合安排。哪一天，为什么那么凑巧，利百加正好出来打水，并且第一个开口讲话，这都是神的安排。我们每个人若回头看自己蒙召的故事，都只有低头承认说刚刚好，若是差一点，我们就不会蒙恩了。所以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环境上的配合常是非常奇妙的，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万有之主主宰的安排。圣灵的印记，在利百加的蒙召中，有父神差遣圣灵，有蒙召的对象，有境遇上的安排。当圣灵在神所安排的境遇中遇着利百加，利百加身上就有了圣灵的印记。老仆人借着环境的安排碰着了利百加，就在利百加身上做一个记号，以为分别。原则上，我们个人蒙圣灵呼召时，情形也是如此。圣灵的印记好比我们到家具店买家具，找着中意的就立刻在上面做一个记号，或签上我们的名字。这个记号或签名就将这个家具和其他家具分别出来，标明这个是属于我们的。当圣灵绿着他所呼召的人时，就立刻在他们身上打上一个印记。如以弗所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那一天出来打水的女子众多，但老仆人选中了利百加，只有利百加一人是蒙召的。当老仆人觉得利百加就是那蒙召的对象时，立刻把金环戴在他鼻子上，又把金镯戴在他两手上，这说出圣灵做我们印记的光景。鼻子是我们呼吸的器官，两手是我们动作的肢体。鼻子的呼吸关乎生存的问题，两手的动作关乎行动的问题。 当我们听见福音，碰着了圣灵，圣灵立刻就把金环戴在我们鼻子上，把金镯戴在我们两手上，使我们的呼吸动作都和从前不同。圣灵做这件事时，我们可能不觉得，但当我们听过福音，接受主后，我们就会觉得今后的生活、存留、动作都有了改变。那一天，老仆人把金环戴在利百加鼻子上，又把金镯戴在他手上后，他便回家去。虽然他在家里没有讲话，但他的父母及哥哥看见他的鼻子及手上多了东西，就知道他定规发生了事情。这乃是表明他有了圣灵的印记。当我们听见福音，被圣灵遇着时，也有同样的光景。我们身上多了些东西，从前我们随便讲话，现在不敢随便。从前随便做事，现在里面有了约束。家人看见这种光景，就会发现我们不一样了。这就是有了圣灵的印记。圣灵的印记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加到我们身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，那一天就去听福音，只存心去看热闹，以为一个年轻女子来传道很稀奇，哪知就在那里给圣灵遇着，戴上了金环和金镯。金在圣经里预表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在神的生命里，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。神把金的成分加到我们身上，就是把他自己加到我们身上。所以圣灵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，不是圣灵之外的东西，乃是圣灵自己，就是神自己。当我们第一次遇着圣灵时，他就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从那一天起，在我们的生活行动里，就处处受圣灵的影响。金环、金镯虽是好东西，但一戴上了就使人不方便。同样的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实在是美好，但也的确使我们在生活和动作上不如以往自由方便。这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印记的情形。圣灵的见证。那一天，老仆人以为以撒做见证，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主人已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这预表圣灵为基督所做的见证。当圣灵呼召人时，总叫人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神要将宇宙中一切所有的都给他。这里的一切包括万事和万有，凡神所有的以及神所做的都给他儿子承受。在正常的情形里，我们一蒙召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见证，使我们知道神的一切都是为着他儿子。约翰15章启示我们，圣灵来不是为父做见证，乃是为子做见证。圣灵的职。当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，圣灵的见证还要加上圣灵的职。以弗所一章14节和林后一章22节都说到职。职就是当头的意思。好比我把衣服送到当铺里，衣服就做了一个当头，当铺便给我一笔款项。日本人的当铺称为置屋，置就是当头的意思。当头也叫做平值，值有抵押的意思。我们到银行借款，将房屋抵押给银行，房屋就是抵押品。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不仅是做印记，并且做值，就是当头，也就是做抵押品。这个抵押品就是神给我们的担保品，担保天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 当老仆人碰到利百加时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金环和手镯加在他身上。等到取得利百加和他家人的同意之后，老仆人立刻又将金器、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，并且有宝物送给他哥哥和母亲。这时老仆人所给他的金器、银器和衣服不是印记，乃是超过印记，而是一个当头，一个抵押品。以弗所一章十四节说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职。这个职在希腊原文里有样品的意思。当时的人买卖土地，卖主需要拿出土地的一部分送给买主做样品，担保所卖出的地就是这种土壤。老仆人送给利百加的金器、银器和衣服都是以撒家中财富的样品。以撒家里实在富有，老仆人从以撒的富有里拿出一部分送给利百加，使他知道他所要嫁的那位是何等富有。这些东西在利百加手里是一个值，担保那些还没有在他手里的也是他的份。亚伯拉罕已将一切都给了以撒，利百加若嫁给以撒，凡以撒所有的都是他的。然而他尚未见过并享受到以撒的财富，所以老仆人先拿出一部分给他享受，使他尝到味道，担保其余的都没有问题。老仆人所送的金器、银器和衣服，在预表里，金是指神的生命，银是指主的救赎，衣服是指圣徒所行的义。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由圣灵做职，将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做到我们身上。神如何是在圣灵里悦纳称义我们，我们行为上所有所改变也是因着圣灵，这一切都是圣灵作职的结果。圣灵作职包括神的生命给我们得着，神把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执行到我们身上，并且我们经历神的称义而与神相安，以及我们行为上的改变。我们是在圣灵里尝到神生命的味道，享受基督救赎的成分，经历神称我们为义，叫我们蒙神悦纳，与神相安并和好，且在行为上有实际的改变。这就是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完成，使我们得救。亲人的流难，当老仆人将一切都做成之后，利百加应该跟随老仆人离开，但他的母亲和哥哥舍不得，就出来说话，要他至少再留十天。十是完全的数字，在这个预表里有流难的原则。当人蒙圣灵呼召要往前去时，总会有四维亲人的流难。有人会说，你信耶稣可以，等你大学毕业再信也不迟。你要信耶稣可以，先去工作，以后再信好了。这里有亲人的流难，有的是父母留儿女，有的是儿女留父母，有的是妻子留丈夫，有的是丈夫留妻子。我们若回想自己得救的故事，差不多都有亲人的流难，召会的愿意。虽然有亲人的流难，但接着就有召会的愿意。利百加不仅预表召会，也预表单个的圣徒，一面是召会的愿意，另一面是圣徒个人的愿意。当老仆人和利百加的亲人说到利百加去留的问题时，他们讲不清楚，就将利百加找来，要问他到底意愿如何。他们一问，利百加就说，我去。他这样的说法表示他愿意且同意。我们都得承认，利百加实在勇敢， 在当时交通不便，一个青年女子要出远门，要从家乡嫁到远方的外国，实在不容易。然而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时，不管前途多么艰难，我们这些蒙召的人都得要说我去。从我们得救的经历，我们能见证，当我们说我去时，我们里面是雄壮的。我们虽然想到前途的艰难，但里面有力量顶着我们，支持我们说我去。这个我去就是定义从这世界走出来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们的人生搬了家，从这世界搬出去，至此蒙召才完成。回想我得救的光景，那时我正在追求世界的学问，想要在世界里有前途。有一天我听见一位女子讲道，就在听的当，圣灵遇着了我，给我戴上鼻环。那天当我走在回家途中，圣灵厉害的在我里面运行，我说我不要这个世界了，我定规要跟从主。发生在利百加身上的故事我懂得了，虽然那时我不懂得这个预表，也不知道圣经里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我里面的光景就是我去。我里面好像一直在说，我不要这个世界了，我只要神。让我的父母亲人同学从这世界过去吧，我要从这里搬家，我不属于这地方，我已经把自己许配给他，他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。我整个人生要从这世界迁移出去。当每一位圣徒蒙召时，当圣灵遇着我们的那一天，我们都要雄壮地说我去。路程，夏娃作为召会的预表，是说到召会的产生，也说到它的性质。利百加作为召会的预表，是说到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，重在召会的路程。利百加被拣选出来之后，老仆人用一只大骆驼将他载到迦南地。召会是神从世界里拣选分别出来的，所以有一段路程是在蒙召以后必定要走的。这段路程就预表召会的历程。一个人蒙召后定规还要走一段遥远的路程，没有一个蒙召的人可以停下来不走路。有的人天天计算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殊不知基督的再来与我们走完路程有关。当召会走完该走的路程，就要遇见基督。利百加不是坐在巴旦亚兰等候以撒来接他，他乃是从巴旦亚兰走一条很远的路，到有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，以撒就迎上来。这里面有两面的走，大走和小走。大走是召会走，小走是基督走。当召会走完当行的路程时，基督就要出来迎接。所以召会不该坐着等候基督再来，等候基督再来需要我们走路。有人一直讲召会要如何被提，庄稼要如何收割，然而庄稼必须熟透，庄稼的主人才会来收割。所以我们不该把被提看作只是预言，乃要看作是路程。召会不是要研究被提的路，召会乃是要走被提的路。当召会走完该走的路，就是召会被提的时候，基督就要出来迎娶他。以路程而言，利百加走了一段长远的路，以撒走了一段很短的路，他们就相遇。以上下的方位而言，利百加从下往上走，走了又远又高的路，以撒从上往下走，走了一小段路，他们便相遇了。以时间来说， 利百加走了几个月，以撒在那天的黄昏出来，只走了一会儿的路程。当召会的路程将要行完时，基督就从天上走出来。所以我们不该只研究背题或等候背题，我们乃要走该走的路程。那一天傍晚，以撒从帐篷里来到田间。在新约里，田间一指世界，这就是说在这世代末了，基督要再回到地上，和他历代所呼召的配偶召会在地上相会。然而以撒娶利百加却不是在田间，乃是在他母亲的帐篷里。这个帐篷是预表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。那时他历代所呼召的召会和完全合而为一。老仆人是用骆驼载着利百加经过荒凉的旷野。骆驼是沙漠干旱之地所用的一种交通工具。利百加从巴旦亚兰到迦南地，乃是经过一条长远荒凉并带着沙漠的路途道路。这预表召会在地上所走的路，也是一条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、崎岖不平、艰险难行的道路。按利未记十一章所载，骆驼乃是不洁净之物。这预表召会从地上经过时，圣灵会安排一些人、事物作为对付召会的工具，使召会经过对付而更往前。所以当召会在地上行走时，圣灵常常兴起一些人、事物帮助召会往前。这些人、事物不一定是神所认为洁净的，反而常常是神所看为不洁净的骆驼。在神的会幕里，我们只看见牛羊，看不见骆驼，但在旷野的路上，我们乃是看见骆驼。比方你得救后，你的家人、同学、同事都逼迫你，然而就是那样的难为逼迫能载着你走一段路，或者你遭遇了一种苦难，那苦难逼着你多多亲近主。所以一切的难为苦难都是骆驼，要带你走一段路。我们可以说，圣灵所兴起来对付我们的环境都是骆驼。召会不止走一条荒凉且经过沙漠的路程，召会也是由神所看为不洁净的骆驼载着往前走。老仆人是利百加的引领者，骆驼是利百加走路的工具。这预表圣灵是召会的引导者，圣灵所兴起来那些不洁净的人、事物是召会走路所用的工具。当圣灵引导一个圣徒跟随主往前时，他总是不肯动，所以圣灵只好兴起为难的环境逼着他往前。那个环境就是大骆驼，骆驼一来就带着他往前走一段路程。回想我们得救后的经历，都可以证明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是何等真实。罗马八章说，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2000年来，召会在地上所走的路是一条长远、艰苦、崎岖不平的道路。1900年，义和团杀害成千的基督徒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召会似乎受了极大的亏损，但从神那一面看，却使召会在中国走了一段美好的路程。义和团就如一只大骆驼，是神所看为不洁净的，却做了召会走路的工具。召会今天在中国能有这样的光景，乃是因为义和团迫害基督徒，而使中国不断有见证兴起， 就大环境而言，即使是国际间的战争，也常常是神所使用的一只骆驼，要带着他的召会往前走路。就小环境说，逼迫妻子的丈夫，难为丈夫的妻子，没有得救的儿女，不清楚救恩的父母，都是神所使用的骆驼，要带领圣徒往前走路。罗马八章二十八节和三十二节里的万有，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，要带领他的召会在地上走路。结果婚娶，最终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了。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羔羊婚娶的时候。这个婚娶是有时间的，而这时间是以路程来断定。当召会走到路程的终点时，就遇着基督。从召会这面说，不是早晨，是时间快完结的时候。从基督那一面说，乃是早晨，是天将黎明的时候。当召会走完路程时，基督才和召会相遇。利百加一看见以撒，就把头蒙起来。在属灵的意义上，这表征利百加从此完全归给以撒。从前他是自己做人，今后他是在以撒的做人底下来做人。他和以撒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个人。所以他把头蒙起来，他这个人没有了，挪去了，都归给以撒了。他是在以撒底下做人，也可说是在以撒里面做人，更可说是和以撒调在一起做人。因此利百加的蒙头，不仅表明他接受一个权柄，更表明他这个人是盖起来蒙起来的，从此再没有他这个人了。所以婚娶的结果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夏娃和亚当二人所预表的。至此我们看见夏娃和利百加这两个预表的最终结果，都是二人成为一体。在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娶中，利百加得其所载，有了归宿，以撒也受了安慰。这表征召会得其所载，基督也心满意足。利百加的预表补足了夏娃预表里所没有说出的。在夏娃的预表里，只看见联合和成为一体，并没有看见成为一体的结果。在此我们看见成为一体的结果，就是相爱，就是安慰，也就是那人独居不好，召会与基督联合的结果，是召会得其所载，享受了基督的爱情，而基督也就因此心满意足了。